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出笼，民主党成功翻盘众议院。北京连线，中国官方对美国中期选举不加评论，但民间热议。习近平致信世界互联网大会，呼吁让互联网治理更加公正合理。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80、90后任千亿国企的这个高管，国企黑幕值多少？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本星期在浙江乌镇召开，由中国管理互联网信息的单位呢，网信办和浙江省政府联合举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致信世界互联网大会，呼吁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加强各国合作，使互联网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中国正试图在科技和互联网领域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中国政府呢，也在不断加强对互联网舆论的控制，并利用大数据、人脸识别等科技打造更有效的监控系统。路透社报道，在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战中，科技和网络也是争议的焦点。美国指责中国存在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等问题。中国一家国企公司在星期二开幕的珠海航空展上展出其研发的隐身军用无人机的全尺寸模型。据报道，彩虹七飞翼无人机是中国第一款公开的大型隐身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可在高危环境下执行侦察、防空压制、作战支援、对地攻击以及引导其他武器对高价值目标发动打击等作战任务。彩虹七无人机呢，长10米，翼展22米，最大起飞重量1.3吨，巡航高度可达10000至13000米，最大飞行速度0.75马赫。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家也在发展隐形无人机，而以色列则是无人机飞行器领域的领先者。不过呢，中国在研发无人机技术费用上的低成本，令无人机价格相对低廉。加上中国愿意转让技术，令中国在国际无人机市场具有强烈的竞争力。而美国甚至不愿意向北约盟国出售高端无人机的技术，更给中国提供了出口机会。中国彩虹七隐身无人机预计明年试飞，2022年可投入批量生产，并可供出口，显示中国在全球无人机市场不断增长的竞争力。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讯问时表示，中国随时在影响台湾的邦交国，台湾政府会避免发生最坏的情况。吴钊燮说，如果中国内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对威权国家来讲，惯常的做法就是采取外在的危机来转移国内的焦点，我们当然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所以针对中国内部的发展或是针对我们邦交国的动作，我们都会非常小心的处理。台湾外交部送交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近来美中区域军事与经贸关系诡诈多变，对台湾安全以及产业发展难免带来影响，也不排除中国方面呢，可能为了转移焦点，借机加强谋夺台湾邦交国以及打压台湾国际参与的力道。还有媒体讯问，美国七中选举的这个结果对台美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吴钊燮表示，台湾驻美代表处持续关注发展，并没有令台湾担心的地方，相关评估符合预期。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呢，大致出炉，今年选战受到各界关注，共和党守住参议院多数党地位，而民主党成功夺下众议院多数党席位。那么这一次选举结果有什么政治意涵？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来带我们了解。奕华，你好。
好的，许波，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一次的美国中期选举的选举结果已经大致都出炉了。那么民主党所期望出现的这股蓝色浪潮呢，最后虽然不是一个滔天巨浪，不过也成功的让这个民主党达成他们的目标，也就是重新返回了众议院多数党的这个地位。我们知道这个众议院上一次由这个民主党来掌控多数党的这个地位的时候呢，已经是8年前，也就是在2010年。因此这一次呢，能够返回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是民主党这次选举的这个最大的 目标。那么一个由这个众议院多数党由民主党来控制这个国会呢，首先对这个特朗普政府呢就会先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监督的作用。我们知道国会当中呢是要审查预算，还有一些改革的法案。那么一个这个分裂的国会呢，象征着说这个民主共和两党在未来是更需要有更多的协商和沟通才能够达成共识，使得这个法案能够继续的推动。我们知道现在在国会当中，众议院里头呢有共和党人有235席，民主党只有193席，因此许多这个美国的民众是批评现在的众议院呢，甚至是国会呢，就像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橡皮图章，并没有起到一个真正制衡的作用。因此首先这个民主党如果重新返回了众议院多数地位呢，对于这个特朗普政府首先就会起到一个这个监督和制衡的这个作用。其次呢，这个现在接下来众议院的这个各个小组的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主席也都将换人，由改由民主党人来担任。那我们知道这个小组委员会呢，都将有这个不管是这个邀请这个作证的人士来听证，或者是对于一些官员来进行那个发出传票来进行调查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整体的这个官员还有他的内阁成员起到一个相当大的这个监督的这个效果。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因此华盛顿政坛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权力的政治的平衡。
嗯，好的。那么民主党成功翻盘众议院，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美中关系，以及呢未来美中正在进行的贸易战，以及未来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呢？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美中关系以及现在美中之间正在进行的这种贸易争端呢，可能是我们观众朋友最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一个新的这个由民主党来掌控的众议院呢，基本上呢是不会对美国的大的这个外交方向和政策呢起到一个非常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影响或改变。我们知道在其实在选举之前，我们采访了一系列的这个专家是都表示说，在这次的中期选举当中呢，民众关注的议题还是主要聚焦在这个内政和地方的问题，因此外交议题虽然重要，但是却不会影响到左右影响这个选民的这个做出投票的这个决定。那么我们在采访过程中有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接下来即使是这个民主党成功的返回了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对于接下来的美中关系，甚至是持续在发生的这种贸易争端呢，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我们先来听听分析人士怎么说。
Much. I mean, because the president can do a lot without the input of anyone for Congress, right? The president can do a lot as
影响不会太大，因为总统可以做很多事情，不需要听取国会的意见。总统可以使用行政权决定外交政策，特朗普总统也已经这么做了。不管是取消伊朗协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退出气候协议等等，这些决定都没有经过国会，全是总统的决定。在更广泛的外交政策议题上，我想一个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唯一能带来的变化就是监督。民主党人可以请国务卿、国土安全部长或任何其他和外交决策有关的人来国会接受质询。这就意味着总统无法再继续认为还有一个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大力支持他，因为民主党人将会在国会扮演一个监督的角色。
这除此之外呢，就像您刚刚在新闻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参议院方面呢还是由共和党人来控制的，也就是说这个在白宫方面的人事提名最后是由经由这个参议员来进行确认的。这个对于未来的这个人事提名的这个部分确认程序部分呢，似乎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呢，也就是说最后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个选举现在产生了一个分裂的国会，众议院由民主党控制，参议院由共和党来控制。不过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议题，尤其是在中国的议题上，其实是有一致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认为中国还是美国现在目前最大的长期的战略的这个竞争对手，甚至是威胁。因此呢，这个即使现在出现了一个由众议院主导的这个国会，甚至众议院的众议院由民主党出现的主导的这个由民主党主导的这个众议院，似乎也不会在中国的政策上出现太大的急转弯。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李一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对于大洋彼岸的关系到美国未来几年政策走向的这样一个中期选举呢，中国官方和老百姓都有什么样的反应？中国民主人士又如何评价美国的民主这个选举制度和中国现行的民意表达机制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
从中间开始。
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嗯，自从这个特朗普政府啊加强施压，要求中国遵守公平贸易原则，这个美中贸易战以来呢，北京对于中期选举似乎抱有很大的这个期待。那么官方的中国日报还购买了报纸版面来刊登批评 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这样一个广告被指呢有意影响美国中期选举。那么现在北京对于现在的选举结果有什么反应？中国媒体又有什么评论呢？叶冰。
好的，那么这个今天呢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呢对于美国政策呢可能会有一些制约啊。那么这个中国官方呢是保持低调，因为在这之前呢就是中国被批评或者是被这个揭露在美国的这个爱奥瓦州这个一张主要报纸购买版面批评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导致当地种植大豆的农民损失惨重等等。那么特朗普称呢这个中国企图干预美国的选举，而选举结果显示呢大豆产区奥瓦州的这个四个选区呢被民主党拿下，而州长则是共和党候选人获胜。中国官方呢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呢保持低调。今天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对美国中期选举不做评论以免被解读为干预行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华春莹的评论。
中期选举呢是美国自己的内政，我不做评论，我也不能做评论，否则又会被解读为任何可能有意干预的行为，对吧？你刚才也提到，对于保持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各方呢是有共识的。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我想这也是美国国内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
另外呢，美联社在外交部记者会上问呢，中国是否认为中期选举是重新思考或者解决美中贸易问题的机会？华春莹回答说，不管选举结果如何，中方对美国关系的这个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不会改变。他还说呢，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两国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也就是刚才他所说的那些话啊。那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评价特朗普说呢，说这个特朗普上任两年以来发动贸易战，修建隔离墙，大搞单边主义，退群，给世界带来巨大混乱。那么《环球时报》评论说，对华强硬是美国两党态度重合率最高的议题之一。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没有攻击特朗普的贸易战。另外，民主党人在人权问题上更为高调。那么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中国学者呢，都不认为失去众议院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会产生直接影响。立场亲北京官方的观察者网认为，中期选举结束后，特朗普政府不再面临选举压力，可能会打一场长期的贸易战。美国各界对于特朗普当局的具体政策有不同看法，例如移民政策。在贸易方面呢，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也有不同的声音。不过，要求中国扩大开放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等诸如此类的呼声呢，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许波，
好的，那么这一次美国中期选举的这个高投票率呢，被认为反映了美国选民很高的政治热情以及监督民选官员施政的一个责任感。那么中国民间对此有什么看法？你在中国观察的这个民主进程发展情况又是如何呢？叶冰。
尽管官方啊对中期选举保持低调，那么中国民间关于中期选举的讨论还是相当的多。以往中国民众更关注美国四年一届的大选，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这次中期选举备受中国网民关注。中国门户网站腾讯网特别制作了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专题实时直播，网民呢实时查看各州的计票结果。不过，腾讯网的这个专题网页仅存留了几个小时便遭到删除。不少中国网民在社交平台分享选举动态，有网民表示，美国这种选举制度值得研究，不但四年可以选一次总统，两年还可以对在任的总统用选票来做一次评价，虽然麻烦一点，却能充分反映民意。 也有网民表示，美国中期选举不管谁胜谁负，都为美国人民自主选择感到高兴。那么过去30多年呢，坚持这个独立参选的中国基层人大代表的这个社会活动人士姚立法，曾经于1998年在他的名字没有列入选票的情况下，成功当选湖北省潜江市人大代表。那么他在任期结束后仍然继续参选，但是遭遇当局严酷的打压。他表示，他的被选举权实际上已经被剥夺。那么姚立法呢，今天告诉美国之音，这次美国的中期选举啊，开票期间，他和朋友圈的网友一直在关注和讨论，认为西方的民主体制值得中国效法借鉴。他敦促中共领导人呢，是认真反思，不要搞封建帝王定于一尊那一套。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姚立法的评论。
啊，就是说民主制度啊，公平、公开、正义、人权啊，民主、法治、宪政等等等等啊，这都是公认的普世价值，要得到这个世界上啊大多数的人的认可，特别是老百姓的认可。当然，我们这里也有的很多老百姓呢，是被这个洗脑啊、鲈鱼啊、与外界隔绝呀、这个有真话不想说、不敢说呀等等啊，那种状况下的这个民意，当然不是真实的民意，我们不能把它叫做民意。
那么过去数年呢，中共当局对民间独立参选人是不断打压，比如多年前江西新余独立参选人刘平等人啊被判刑入狱。2016年呢，基层人大换届前，北京刘慧珍等10多名公民独立参选，也受到当局的围堵恐吓。维权人士冯正虎为代表的上海公民，还有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等济南公民，都这个曾经坚持独立参选。以及其他一些省市公民呢，他们的这个独立参选呢，都遭遇了当局不同形式的压制和打击。那么我们记得这个84岁的孙文广和老伴儿，不久前呢，是个因为接受美国之音的这个直播采访，受到当局的这个抓捕。那么他和老伴儿呢，到现在已经失联将近3个月。对此呢，北京和地方当局都没有任何解释。目前来看呢，在中国实现真正意义的民主选举还很遥远。
李波，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讲坛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80、90后任千亿国企高管，国企黑幕知多少？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西安三名80后甚至90后女子任职千亿国企高管的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社会舆论为之震动。迫于压力，有关当局停止了三位青春靓女的职务，并启动相关法律调查。然而轻描淡写的调查结果令人更为震惊和不满。主要当事人何止在一家大型国企任职，而执掌大型国企的嫩总又何止上述三人呢？一叶知秋，西安国企的乱象恐怕不是孤立的。如果问题具有普遍性，那么习近平要求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企的难度当然就不难解释。中国国企乱象背后有何种深层的黑幕？如此国企如何做强做大？力挺国企又怎么能理直气壮呢？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邓先生你好。
你好，媳妇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胡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最近呢成为了舆论的焦点，那么主要呢就是因为这家总资产超千亿，招这个超过1000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国企的三名新上任的高管，以及他们迅速的被停职，并且连累其主管官员也被撤职。那么，我来首先请教纽约的邓玉文先生，您一直在跟踪啊这件事，那么请您介绍一下他的来龙去脉好吗？
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在官网上，因为现在的这个高管任命的话，不管是上市公司也好，还是非上市公司也好，国有企业的话，它有一个公示的问题。那么公示的问题呢，大家看到，这三名高管，除了那个董事长，是80后的话，其他的都是90后，甚至是刚从大学毕业的。这个事情本身来说就比较奇怪，因此来说可能引起了一些网民的关注，把这个东西发到这个自媒体上。对于那个西安高新那个管委会来说，由于他是不是上市公司，所以他们认为估计也是一个把这个当作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来看的，根本没有想到会舆论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刚开始就是说就是对这个舆情呢那个没有一点这个就这种所谓的戒备的心理吧，把它发进去之后呢，由于这样一种反差太大的话，人们自然是非常关注。为什么讲呢？就是说你一个刚学大学毕业的还不到一年的学生就成为一个千亿国企的这个高管，这种事情看起来是匪夷所思，自然它具有一个媒体的一个关注的一个效应。那么从这个事情本身之后来看呢，从现在披露的这个信息来看，应当来说里面是不是牵涉到腐败我们不好说。当然首先要界定什么是腐败，这种高管任命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腐败，但是我们大家所说的腐败，一般认可的腐败是所谓的权钱交易，权力的滥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信息，里面是否牵涉到这个所谓的，有这种幕后的交易在里面。但是，既然是人数上是存在着一种腐败行为的，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可能就是高新管理区，就是说因为他要把所谓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和机关呢股权在国有企业兼职这么一个东西，一个文件，可能跟这个文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企业是西安高新的一个企业，高新区的这个企业，它的股份主要股东是高新区，高新区的用从中国目前的一般的这种情况来看，一般是由财政局来代，作为这个政府的主要股东的代表。所以说后来这个免职的是这个所谓的财政局长。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财政局长被免职了，他一点也不冤枉，因为他 他是刚才讲了，他是这个主要股东的这个政府股东的一个代表，
嗯，
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当然应该是负责的了。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由于这个主要股东是西安高新区，财政局只是高新区的一个代表，因此实际上能够做出这个决定的其实也不是财政局长，而是应该是高新区的主要领导，
嗯，
区长或者是苏志。我们看到这个原来那个就是那个辞职的那个董事长啊，那个严，40多岁的严，他其实原来的之前的职务就是财政局的局长啊，财政局的局长，因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不能在国有企业任职，所以他辞退，有这么一个80多岁的这个女孩。因此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是一起严重的这个至少是人数上的一个腐败。
嗯，
那后来媒体也查出了这个，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李什么是个80号的女孩子，她在其他的这个很多公司也都有这种任职。
嗯，
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说，可能从主体来看，其他的女孩可能没什么特别的背景，但是这个董事长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呢？大就不太清楚了。
嗯，
因为如果他没有特殊的背景吧，我们仅仅能假设他是在这么一家高新区，而不是在其他的企业也分别应董事或者董经理或者法人代表等等啊。现在我们就觉得对这个董事长和他的人事的这个背后是不是有进一步的腐败行为，可以媒体可以追他。其他的女孩从现在来看似乎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
嗯，
总而言之的话呢，这是一起严重的人事任命的腐败。至于是否有其他的方面的腐败，我觉得还要一是等官方的调查，二是等这个民间这个等媒体的一个跟进。
好的，内幕很深，那我们下面呢再一点一点的来讨论。那么我现在请教北京的胡兴斗教授，您怎么看这件事？您又怎么看目前有关当局公布的这个调查结果呢？胡教授。
对，刚才邓先生说的非常好，这个事情反映了某种人事腐败。不过呢，从这次事件看，民意起到了大的作用。重视民意，而且能够启动调查，这也是一件好事。
嗯。
在以前呢，可能还更黑。它说明了现在还存在的舆论界。不过从这个事情呢，也可以看出，在某些国有企业把这个干部的任免当成儿戏，啊，这个存在着所谓的影子高管，啊，实际的运营权在背后的官员的手中。
嗯。
而且这个事情，它也说明这个调查呀，它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它是某种自我调查。
嗯。
是西安高新区财政局的自我调查，这可能也是整个中国所存在的一个问题，这种调查不独立，统计甚至也不，统计部门也不独立，所以大家对统计的数字也怀疑，信访部门也不独立，他也不进行独立的调查，所以访民很多，啊，司法呢，他可能也有的地方也不进行独立的审判，啊，这个新闻呢，很多地方也不进行独立的报道，
嗯，
啊，都是这种自娱自乐性质啊，所以他这样的自我调查的确是受到人们的质疑，
嗯，
啊，再就是呢，在中国国有企业还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啊，所以他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董事长、总经理等等，还有董事，都可以是挂名的。
嗯。
董事会也可以是徒有虚名的。啊，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国有制度啊，国有企业制度啊，还是非常原始的啊，落后的。
嗯。
在最后一点呢，他就说明了，在国有企业的领域， 这种违法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嗯，
因为本来中国它有啊企业国有资产法，啊国有资产法中对啊对出资人的这个权利等等等等啊，都有啊规定，出资人不得这个擅自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等等。啊，但现实中可能不是这样的情况。
嗯，
啊，而且呢，这个国有企业它是越来越得到强化，但是国有企业越强的地方，那肯定是行政权力越大的地方。
嗯，
那肯定是法治越薄弱的。啊，所以这种。目前中国这种强化国有企业的趋势，实际上就是在强化人治，其实是违背法治的。所以为什么它现在会出现比较普遍的这种国有企业比较普遍的违法现象啊？所以从这个事件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么几点。
好的，那么无论如何呢，现在看起来这几个年轻人是如何成为千亿国企高管的，这件事仍然是个谜，官媒也做出了解释，舆论却不买账，认为是轻描淡写。那么我来请教邓先生，您如何解释这个问题？他们一步登天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刚才讲了，就是说胡先生谈到的国有企业的一些问题，从这个事情呢，就是舆论曝光以后，我们讲西安高新就是上挤牙膏样的，每天就发一个新闻，每天发一个新闻。这个事情无需调查，根本不需要调查，因为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一手做的，一手安排的。我刚才讲了，就目前的一个信息来看呢，就是说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就是说，由于这个有这么一个文件，就是说事业单位这个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能在国有企业兼职这么一个文件，硬性的规定，那么在国有企业这个兼职的这个高管呢要撤出来。可能这个至少这是一个非常
对不起，我们连线出了点故障，我们争取尽快排除故障，把邓永文先生接到我们线上来。那么根据最新披露的消息呢，西安国企年轻高管并非偶然现象，主要当事人刚才邓先生讲过这个问题，主要当事人李田就不止在一家国企兼职，那么除了这个三人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嫩总。那我来请教胡教授，国企年轻高管的现象在中国其他地区存在吗？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呢？
在其他地方，这个是否存在，或者是存在多少，我们也没办法去调查统计。但是可以推测，会有一些，甚至有可能是不少。我们推测的根据就是，在国有企业领域，因为它是行政主导的，所以它的人治的方面是要大于法治的方面，所以它的违规违法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在国有领域，它是遵循的官场规则，它不是遵循市场的规则，它根本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且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些奇怪的现象？这些荒唐事啊，这个国有企业领域，可以说，你如果说荒唐事、奇怪的事，可以说是一大摞。为什么会出现呢？可能，也与国有企业，比如说。这种他是多层代理有关，即使呢这几个女孩她们也是木偶，她们只是某种代理人，而国有企业呢它出现多层次代理，比如说国有企业名义上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全体国民又授权全国人大来经营这些国有企业或地方人大，然后全国人大又授权，国务院。全国人大是委托人，国务院是代理人。国务院又授权国资委，国务院他是委托人，国资委是代理人。那国资委或者地方的国资委又授权某个部门或者委托某个董事长作为代理人， 国资委或地方政府可能是委托人，啊，这种多层次委托代理，从全民是所有者，全民是委托人，委托全国人大，然后这多层次委托，啊，这就使得权力失控了。
嗯，
全体国民根本无权去，去了解这些国有企业，也无法了解国有企业。只有当他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大家才来讨论一下，啊，所以他出现这些乱象与这种多层次代理是有，是有关系的。
嗯，
另外呢，就是，我刚才也说过，这种违法违规啊，比较普遍。
好，
比如说这个他违反了这个西安市的有关的这种规定等等啊，再就是，可以说。国有企业把这个国家给绑架了，啊，这个国家被分立集团化，
嗯，
被分立就各个的这个分配利益啊，这个分享利益的这个集团被分立集团化了，就像奥迅所说的，像啊这样的这些国有企业这些分立集团，啊，它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国家衰败的这种根源，啊，国有企业它支撑了这样的一种人治的状况。
好的，
啊，使得法治也没有办法建立。
嗯，
而现在的法治呢，它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所谓的私有财产呢，风能进，雨能进，那国王不能进，啊，但是，这样的一种私有财产的保障在中国呢是有问题。
嗯，
所以这种法治建立不起来呢，那所以这种奇怪的现象它也就非常普遍
了。嗯，好的，那么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通商宽衣，他说国企黑幕多的数不胜数，什么都是不透明的，任由他们暗箱操作，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李忠本。他说国企高管的人事问题充分反映了中共利益集团已经将中国社会当作自己的人事关系利益分配的玩物，社会关系已经固化，一般人上升渠道已经堵死，充满黑幕的社会将变成仇官仇富，进入互害的恶性循环的地步。国企高管的人事问题充分反映了中共利益集团已经将中国社会当作自己的人事关系利益分配的玩物，社会关系哦，对不起啊，这又重复了，这是一种故障。刚才李忠本的这个评论呢，我们已经念完了。夜空孤帆，他说西安方面回应说没有发现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社会关系，并且仅仅是停止了事，这说明这三个小孩背后的人动不了。所谓反腐倡廉呢，也不过是倒下一批站队了的人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埃德温陈，他说中共呢，先以平等的名义把私有财产收为国有，然后以效率的名义把国有财产授予官二代。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在共产主义中，中国人既看不到平等，也看不到效率。共产主义是一个零和博弈，他把大多数人的财产转移到少数人手中，是一个高效率的贪污模式。杰瑞米·科宾。他说中共的国营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本来就是党国私有制，本来就是中共可以对其利益私相授受的权力寻租工具，这是常识。中共让20多岁的人在国营企业成为高管，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不同意见，我们一位不同意见叫禹王的这位网友禹王，他说这次呢，我准备站在反方立论，这件事应该淡化处理，不宜扩大化处理。原因如下：第一，国企有国企的办事方式，不可能堵住所有的特殊化；第二，即便私企也会有关系户，最终衡量企业成功的是合法利润，而非细节是否可笑；第三，着眼点在实际经济犯罪、权钱交易、国企私企待遇不同、私营企业的陷阱难处，而非一两个笑话。第四，仅仅以披露的材料，如果处罚过重，容易招致权力斗争或者报复，依法办事，不轻不重才能合适。最后，这位叫王宇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出了 啊，与其他我们的网友相反的这样一种理论。我们来请两位专家评论一下我们这位叫王宇啊，或者宇王这位网友的这样一种看法好吗？首先简单评论，首先邓先生。
我觉得他的看法是一个非常糊涂的看法，因为这个细节的问题就反映了你的治理结构的问题。其实国有企业大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它的治理结构存在着严重的这个缺陷，导致所谓的国有企业的这个内部零这个控制现象和这个所谓一个高度的一个财务黑洞的问题。我们这个事件其实这个人事任命呢是反映了这个内部零控制的问题。从这个公布的材料来看，首先刚这个最初的是说这个人事任命是高新区安排的，后来因为这个外界的反应，所以把这一条给它删除了，就是说经过一个所谓选举任命这个选举任命这个选举的一个环节。按理来说，无论是这个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你的高管任命是要经过选举的，虽然是经过股东选举的，不是说你这个大股这个选举之后你大股东再来任命，但是它里面直接就是高这个大股东直接任命，所以说这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国有这个公司管理公司法的一个规定，也反映了目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谁是大股东谁说了算。那么谁是大股东呢？大股东的代表董事长总经理啊，他在国有企业又形成了一个高度的利益集团，也就是我们大的经济学上常说的所谓内部能控制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内部能控制的一个反应。另外一个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话，它一个由于存在这种内部能控制，所以说它的财务上啊包括其他的信息呢，甚至比政府部门更加是一个黑洞，根本不知道。根据我的这个了解了，在国有企业内部啊，其实比相关的政府部门呢，它的透明性更差，透明这个的。习近平先生呢有两个观点，一个就是也就是官方所强调的是两个这个一以贯之，也就是说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以贯之，在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一以贯之。但是从这个事情来看，这两个一以贯之都是一个笑话。我们讲了这个，由于国有企业的这种管理体制这种治理结构，它不可能这个建立一个现代的企业制度。另外就是说从这个党的这个加强党的控制来管，它可能是说也是要遏制腐败的啊，它的初衷是就遏制腐败。我们不管这个加强党的控制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毛病，但是它的初衷是遏制腐败，从这点来说还是肯定的。但是实际的结果来说，所以说它无法遏制腐败。
好，
地方的国企包括这个中央的国企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规避所谓加强党的领导。
好的，那么我们请这个胡教授您来简要的回应一下我们刚才这位叫宇王的这位网友的观点好吗？胡教授，
我认为他说的的确是有毛病啊。他说最好还是由利润来决定，如果由利润来决定的问题就很大了。目前中国国进民退，国有企业今年前八个月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同比增长20%多，而民营企业呢却是负增长，难道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越来越健康吗？越来越好吗？所以由利润决定，这是荒唐的啊。还有呢，我们必须正视的是，这个国有企业它的制度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产权不清。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国有企业它是多重代理啊，这个最后这样是产权不清的，是这个产权说是全民的或者是国家的啊，实际上最后很有可能沦为是个人的，国有变成了官有啊，变成某个个人所有了啊，成了他的提款机了。所以这个产权不清，政企不分啊，这个政府的领导可以去操纵国有企业，政企不分，治理结构，这个现代的治理结构无法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呀，是我们要重视。
好的，那么根据官方媒体透露呢，说啊，这种影子高管或者傀儡高管，也就是刚才胡教授说的那种代理高管，背后涉及的呢，实际是中国 国企改革以及政企分开的这样原则。我来请教邓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目前的这个国企以及国企改革为什么要政企分开呢？
政体分开本来就是说，原来就是说目的的出发点是减少国家对企业的这个干预，因为原来的话一般来说，比如讲这个没有建立董事会，直接这个双关主管部门甚至政府本直接这个任命国有企业的高管，
嗯，
但是后来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说这种状况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这个效率是大大降低的，
嗯，
它的效率根本就无法跟私营企业也跟无法跟外资企业来相比，包括这个贪污腐败等等存在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实现所谓的这个做大做优做强的，只能是靠国家的政策和这个其他的资源去扶持，
嗯，
但是后来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习近平所谓的国有企业有两个，刚才说两个思想，两个一以贯之，这两个一以贯之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嗯，
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国有企业的控制，本身就必须要打破就是所谓的政企分开的这么一个结构，
嗯，
因为你加强党的控制的话，无非党不要是谁呀，党不要就是组织部嘛，啊，所以说现在的国有企业高管呢，他的任命就是两个，就大多数国有企业的高管是由中央企业是由中组部来任命，地方企业是由这个地方的组织部来任命，
嗯，
少数国有企业是由国有企业的高管是由国资委来任命，地方的国资局来任命，啊，这样一种状况下你谁任命当然对谁负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由于刚才讲到的这个胡教授也谈到的，国有企业存在着多重的代理链条，多重的每一种代理链条之间的信息都是传到上面去，都是传完全走样的。也就是说，国有这个加强党的领导也好，建立现在企业制度也好，一个目的是为了控制所谓的内部人的问题，
嗯，
啊，控制了。但是这种多重这个代理链条所造成的信息失真，使得内部人控制的状况更加严重。
嗯，好的。
现在的状况是，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由于政企分开，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所谓的傀儡代理或者是影子高管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看，如果啊，很多网友呢就很愤怒地指出哈，如此这样的一个政企分开。往轻了说呢，这是欺骗国家和企业；往重了说呢，是保不准这里还涉及有国有资产这个流失和挪移这样的问题。我来请教胡教授，您对此有什么评论呢？
国有资产的流失，如果把它变成了优质的民营资产，当然也未尝不可。
嗯，
关键就是它现在通过一些方式变成了国有。国有实际上变成了暗中的某种私有。现在呢，国有企业呢，它是定位不清，
嗯，
啊，这个边界也不清。本来国有企业它也可以存在，啊，它主要是存在在，那些市场失灵的领域，
嗯，
啊，那些非竞争性领域，啊，还有公共产品生产的领域，但实际上呢。国有企业它成了特权企业了，啊，而且呢，这个国有的资产的获得，它往往是通过一纸行政命令去获得的，啊，轻松地占有这些资源，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
嗯，
它依据的是1999年，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经贸委的一个。叫做规范什么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通知，结果就这么一个通知，就把这个全民的这个资源呢，就划归到两个国有企业所持有来经营，但是实际上涉及到全民利益的，啊，应当由全国人大才有权利将这个资源交给谁来经营，
嗯，
以及，这个最后的利益是如何来分配。所以呢，中国呢，它是，啊，这些国有资产的形成，它本身就是， 就是不规范的，甚至是盗窃了全民的全民的利益。
嗯，
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欺骗的问题，甚至它可能是有预谋的某种文章。
好的
啊，
那么好，胡教授，那么我们看到您刚才呢列举了这个国企的这个一系列弊病以及人们的担忧，包括您自己的担忧。可是习近平执政以来呢，他却反复强调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做大做优做强国企。那么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的这个高管们就让人们看到这个任务有多难。我来请教邓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分两个层面来看。这个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是因为习近平把国有企业实际上不是习近平的问题，中共把国有企业作为属于执政的经济基础、执政支柱的问题。那如果基础出了问题的话，当然这个执政的这个牢固度也就会产生动摇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就必须要做优做强做大啊，这是一个所谓的从个执政的这个政治逻辑来考虑，没什么可讨论的，不是他一个不是从经济逻辑来考虑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层面呢，也就是说我们从经济逻辑来考虑，由于刚才所说的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国有企业的人事、国有企业的财务、国有企业的这个存在着一系列的这个根本的这个问题，因此呢在实际中它就无法做到做优做强做大。因为你这个再怎么着做优做强还是通过人去管理的，那么这种具体结构呢，它会就属于从国有变成官有，从官有变成国有企业官员的个人所有，也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没有就是说国家资源的扶持啊，没有这个国家政策的扶持啊，它是无法做优做强做大，仅仅靠了国有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呢，它是不行的。
嗯，
所以说后来讲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中共一方面希望能够做到政体分开，但是要做优做强做大的话，要控制政府人事腐败的话，要必须加强这个党的领导，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控制。那么这种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又另一个方面破坏了所谓的这种政体分开，属这个政体分开无法正视，实际上更加加重了这个政体的合一，加强的更就是说。更加等于刚才所说的这种这个国家官员对国有企业的这种人数控制的问题啊。所以说从无论从逻辑上来说还是从现实的运作来说，这两个目标都是冲突的，包括它的这个做优做强做大的目标跟实际效果来看都是冲突的。从今年上这个今年的数据来看，看起来似乎国有企业的利润很好，比民营企业是负利润，国有企业是还增长了多少多少，但是国有企业的负债是非常严重的，包括这刚才说的中石油也好，中石化也好，如果真正的是来算的话，他们都基本上是一个高度负债的一个企业，甚至有可能是负不抵债的。
嗯，好的，我来请教胡教授啊，习近平他不忘初心，心系国企，这不难理解。可是现实呢，却总是让人呢对国企感到失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西安国企的这个笑话。那胡教授，您同意我的这种说法吗？
的确，过多过大的国有企业，它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这些国有企业由于刚才像邓先生也说了啊。这个存在的种种的这个治理结构的问题啊，或者代理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信息这个不对称的这样一些问题啊，就导致国有企业它这个效率特别低。我们曾经估算，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效率大概是国外同类企业的10%-30%。
嗯，
中石油、中石化的效率仅仅是美孚公司的23%-23%。这是在报纸上可以找得到的，找得到报道的，啊，而且这些国有企业呢，因为贪污腐败比较严重啊，而且呢，还存在着这种大量的浪费，大量的重复建设。有人说这个私人投资也有浪费，但是他呢是探索市场均衡点，供需均衡点的一个必要的代价，也就是说他不知道 市场上是否供过于求，那个私人企业可能还去投资，但是他一旦发现供过于求，他绝对不会投资。但对于国有企业不一样，即使全国过剩了，他可能还要去投资，还要上项目，还要上工程。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了 GDP， 为了政绩，而且呢，他有地方保护主义等等啊，说不定还能够短暂的再挣一点钱。所以国有浪费啊，它就成为一个无底洞。而且这样的这种国有企业呢，它对私人企业是有强大的一个挤出的效应，而且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而且扼杀了这个民族创新的能力，因为国有企业它不需要创新，它不需要创新，它靠行政垄断它就能够获得暴利。所以中国目前的这样的无核心技术、无品牌等这样一个状况，与国有企业过多过强对民营企业的挤压，以及国有企业自身没有动力创新，这些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就说呢，中国如果要真正的要想实现现代化呀，还真要改弦易辙啊，要真正的重视民营企业。
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到两分钟了，我来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吧。首先 ，CH 王 XF 他说看了报道啊，实际上上面这三个人呢，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牺牲品，他们只是表面上的高管，实际背后操控的是另外的人。我在想，从这里可以看出国企运营多么混乱，形同儿戏，而就这样的国企全国不知还有多少。张清池说到底就是这一次撞在枪口上的几个小姑娘没啥背景，一来呢正好拿来转移一下社会矛盾，二来也可以杀鸡儆猴，对内部来一个震撼效应，告诉你们别乱来，中央盯着你们呢。毕雪娟她说，中国所谓的国有企业实际是官有企业，企业的管理者不是通过国家制度的竞争选定的，而是上一级官员指派的。这样的企业利益啊，企业管理者所代表的是各级相关官员的利益。米兰第二，他说，一个国企就是一个共产党的缩影，里面也有红二代，也有官二代，买官卖官，贿赂，接项目，给项目，指定供应商，当然也有权力斗争。周英他说，中国的公有制实质是党有制，而且这个党有制的内核是由中共当权派支配之，这就是中共不愿意还权于民的根本所在。禹王还是我们刚才那位网友，他说，新历任捧红了新势力，将新势力引入到权力中，制定了一个新旧势力妥协的方案，才是书上给的解决方案。最后 IEAU， 他说，不仅商业垄断，所有的垄断都是罪恶的，包括政治垄断和权力垄断，即独裁和专制，一党独大。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星斗教授和邓宇文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以习思想为指导，中国人权好不好？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实时。